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十二节，《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纷纷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第四节，他们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萨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经过全岛，直到帕弗，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这人常和方伯、士求保罗同在。士求保罗是个通达人，他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只是那行法术的以吕马，这名翻出来就是行法术的意思，抵挡使徒，要叫方伯不信真道。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方伯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主的道，就信了。感谢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十三章可以说是《使徒行传》的另外一段的开始，也可以说是《使徒行传》的一个分水岭。因为过去一到十二章整个主角是彼得，那么从十三章开始一直到二十八章，整个主角开始就是保罗。那前面一到十二章主要的人物是彼得，虽然里面也有提到说保罗怎么样信主的过程啊，巴拿巴怎么样的借待他，然后把他领到其他使徒面前。那后来在十一章我们也看到说巴拿巴在安提阿那边有许多人信主有需要，所以巴拿巴就去大使找保罗来。所以虽然在一到十二章有稍微提到保罗归主，还有提到两位执事，无论是斯提凡的寻道还有腓力去传福音，不过严格来说整个就是讲到彼得视为主要的领袖啊。到十三章开始彼得就已经他的侍奉就接近尾声啊，后来就没有提了。那因此可以说从十三章开始是以保罗为主，那么也开始了三次的布道行程，宣教的基地就从原本的耶路撒冷转向安提阿。那因为本来教会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开始，那么现在呢安提阿教会就成为新的中心，新的起头，那么往外邦去传福音。使徒行传十三章可以说是整个使徒行传的一个分水岭。一到十二章是讲教会开始的建立，圣灵降临，彼得讲到有三千人悔改信主，教会就开始建立，那可以说是彼得的行传。那从十三章到二十八章可以说是保罗的行传。 那耶路撒冷教会主要的对象就是受割礼的犹太人。那从安提阿开始，整个重点就是为着外邦人，彼得雅各他们在受割礼的犹太人当中做使徒，在耶路撒冷很好的发展教会的工作。后来当然教会就受到逼迫。那么在十三章我们就看到说，刚才所读的圣经，圣灵就打发巴拿巴和保罗往外邦人那里去，那安提阿教会就成为一个第一间的差传的教会，有它特别的地方。那我们今天就分两方面来思想，就从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一段，然后第四节到十二节另外一段。可以看到说，这个第一间的差传的教会，他们有团队的精神，同工的配搭，他们也同心的祷告，甚至进食，他们顺从圣灵的引导，甚至顺从圣灵亲自的差遣。那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就看到教会当时的那个领袖有哪一些，这里至少第一节就提到有五个人。第一个就是巴拿巴，那巴拿巴我们知道从使徒行传前面第四章我们就知道他是居比路人，就是塞浦路斯人，那么他也是利未人，那是巴拿巴。那么这里虽然没有提他是利未人，他是塞浦路斯人，不过因为前面都有稍微介绍了，那这是第一个巴拿巴。那第二个就是这里说称呼尼介的西面，尼介他是黑的意思可能就是非洲的黑皮肤的这个西面。那么第三个就是古利奈人路球，那我们也知道说耶稣背着十字架到这个哥哥他山上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个古利奈人不过那是古利奈人西门来替耶稣背十字架不过这个古利奈人就是北非北非的一个北非非洲的那边的一个种族。那么第四个人就是这里说的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那这里说分封之王西律这个西律其实就是如果你知道在福音书里面就提到说施洗约翰被斩头就是那个西律这个就是西律。那么这个呢马念是和西律一起好像一同被抚养长大的，所以这里说与分封之王同养的马念。所以这个马念呢是和西律王好像是在一起的，可能说他也是一种贵族宫廷里面的人，不过他现在信主了，而且是教会的领袖。那么第五个就是扫罗这里也没有特别提到扫罗是哪里的人，不过我们就知道说扫罗从前面知道说他是这个基利加大属的人那因此我们看到说这里提到五个可以说是教会的领袖他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背景，这五个人哪一个是先知呢？这里说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等等等等等。那么就是究竟是谁是先知，谁是教师这里没有说明，就是这五个人里面有一些是教师，有一些是先知这里的重点不在乎说他们属灵的恩赐，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主要是说明他们是领袖。给我们看到说先知和教师先知可以说是比较有先知这个先见之明，是神自己让他们选召他们，给他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恩赐，成为神话语的出口，这是有先见之明的能够透视真理，透视时代，为神说话，成为神的话语的出口的，就是先知。那么 教师呢，当然他们也对真理明白，是有知识的人啊，他们能够将所领受的道很好的教导别人。所以无论是先知，无论是教师，都可以说和神的话语有关系啊。先知的个性应该是比较强烈，或者是成为话语的出口是比较刚硬的，就像我们说啊，施洗约翰在旷野大声喊着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还有骂当时的宗教领袖说：“毒蛇的种类。”啊，耶稣好像也是先知那样的讲道，责备当时的法利赛人。啊，先知是比较在神话语上出口是大声的呼祭呼喊啊，教师呢就好像比较是循循善诱啊，比较是好像学者这样。那么无论是如何，先知教师都是在神的话语上来宣讲来教导。那因此我们就看到说，巴拿巴、保罗他们还有这三位一起的同工，大家有不同的恩赐，有一些是先知，有一些是教师，那有犹太人，有外邦人，身份地位也似乎有点不一样啊。保罗是学者啊，那个与希律王同养的马念应该是一个贵族的人啊，有宫廷或者这样的一个皇族的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而也有古利奈人啊，好像是或者这个尼介，就是黑皮肤的这个西面，似乎好像是比较下层的人啊。无论如何，是上层下层、贵族或者普通的百姓，或者有学问，或者就是很平淡。不过呢，我们都看到说这是一个合一的教会，他们同心的祷告进食，就在他们这样一起配搭在安提阿教会来侍奉神的时候，那圣灵就开始工作，来差派他们当中的人来出去服侍神。所以求主也帮助我们，这是一个很美的画面啊，有不同个性的人，不同恩赐的人，不过他们却能够一起同心祷告，一起进食啊，他们没有坚持说我自己这样的一个个性啊，不愿意和别人合作啊。我们就看到说啊，巴拿巴他有劝勉的恩赐，坚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信心；保罗呢有布道的恩赐，讲神学来帮助坚固基督徒的信仰根基啊。另外一些，无论是马念，或者称为尼介的这个西面，还有古利奈人、路球，那他们都在一起配搭服侍。那就在他们一起配搭、一起祷告、进食的时候呢，圣灵就工作，让他们差派人出去。那可以说，安提阿教会至少提出这五个人，他们可以就差派其中两个人出去就可以了。不过呢，我们就看到说他们所差派出去的是比较可以说是很出色的人选，一个就是巴拿巴啊，巴拿巴信主很久了，如果你从使徒行传第四章开始，而且是和使徒们在一起，甚至借带保罗，把保罗带到其他耶路撒冷的使徒面前，所以这是一个资深的这一个同工，很有经验的巴拿巴。另外一个呢，虽然出道不是很久的扫罗，不过呢他却很有学问，受过律法的教导，更因为神自己的灵啊，耶稣改变了他，现在这两个人被差派成为安提阿教会的宣教士。所以这是在五个同工里面可以看到说，这两个资深的同工却被差派出去。今天教会是不是可以把更好的传道人、更好的工人打发出去呢？当如果说 有人要去传福音或者读神学，我们是不是把最好的人献上给神呢？在华人教会里面，有的时候很多父母亲他们就、我的孩子很聪明啊，这个应该读医生啊，这个应该做律师啊，这个应该在政府机关里面做高级职员或者做生意等等，因为他很出色。哎呀，另外那个不大出色的就让他去做传道人好了啊，如果他有感动就让他来服侍神好了。那今天教会侍奉神是不是如此呢？我们看到说初期的这个安提阿教会五个的里面，他们把最出色的裁派出去啊。当然如果我们再看清楚的时候，不是人的意思啊，是圣灵的意思。今天我们可以说安提阿教会差派人出去传福音，而有人响应愿意出去传福音做宣教士，他们就成为第一间的差传教会，其实不大正确的。究竟是教会差派他们呢，还是圣灵的差遣呢？今天我的题目是圣灵的差遣。很多时候我们说啊，教会有海外差传，或者很多时候我们说啊，差派这个人出去，或者我们有短宣队说啊，这些人去短宣。究竟是我们教会差派去呢，还是应该由圣灵差遣出去？那你注意第一节之后说到这五个人，第二节就说了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这里说圣灵说，那请注意这是很有意思的。前面一到十二章我们开始就说了圣灵明显的工作，特别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啊，圣灵降临，因为门徒他们在马可楼上120多个人聚集在祷告等候耶稣所应许的圣灵，结果第二章说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轰轰烈烈的好像火降在他们身上，舌头说话，那么他们能够说方言，非常的神奇戏剧化，以致当时耶路撒冷过节的人都看到这些人为什么好像说出别国的话语，认为他们好像是被新酒灌满，好像喝醉酒一样。哇，整个耶路撒冷当时的这些120多个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看起来好像很轰动，以致后来彼得开始讲到的时候有3000人悔改信主，那是圣灵的工作，轰轰烈烈，那是在前面第二章。不过来到第13章开始，这里的圣灵呢没有看到火，没有看到风，也没有再说方言啊，没有说别国的话，不过很重要的就是圣灵说，圣灵说话，圣灵说，不只是圣灵说话，而且他们都听明白，他们都很认真的听，听懂圣灵的指示引导。那所以同样一位圣灵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的工作，然后使徒行传第13章也是圣灵的工作，只是13章这里虽然好像很平静，只是圣灵说，不过这个圣灵说就开始这个差传，而且是很更深的更踏实的，不只是表面上，而是很真实的看到神祝福使徒的布道工作。那现在圣灵说神要借着保罗巴拿巴把福音带到更远的地方，教会不只是诞生的，而且教会要成长要扩展，福音要继续的广传。现在开始看到说圣灵说，那圣灵就打发人去，保罗和巴拿巴可以说是被圣灵差遣，很明显这是圣灵的作为。这里说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那圣灵使到这些教会的领袖，至少这五个人知道 神的心意，所以他们一点都没有怀疑，没有感到不安，没有感到说哎，要不要再看看怎么样，他们继续顺从圣灵继续的祷告。那请注意，这里不是说他们先是教会在一起开会聚集在一起，然后说哎，我要差派谁呀、或者那个传道或者这个牧师或者这个执事，没有，他们不是开会在一起讨论。事实上在整个选派哪一些人的这个行动上，教会没有参与，教会不能发表意见，选择权不是在于教会，完全是在于根据圣灵说为我分派。这里说要为我分派，那圣灵就呼召教会这五个同工认真的去思想，你们五个，圣灵说其中两个去做我召他们所做的工作。那这个圣灵怎么说呢？是透过一个先知向他们说吗？或者圣灵就直接在他们当中，在他们心里面很强烈的感动，也是这五个人都觉得是圣灵的工作？那我们不知道，不过整个重点就是他们都清楚是圣灵要巴拿巴和保罗，所以在他们出去工作之前，这五个人继续的在一起祷告，继续进食，让神自己亲自的引导，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这个分派就是给他们两个人那种权柄，那种自由，让他们清楚神的呼召，而且得到安提阿教会全体会众的那种认可的那种权柄。换句话说，教会的行动不只是个人啊，我要去，是不是独立的，是圣灵顺服圣灵的引导。那这两个人出去的时候是带着那种呼召，那种使命，是顺从圣灵，圣灵让教会很明确的知道这是神的意思，他们毫无怀疑的明白神的带领。那这是圣灵与教会那种互相协调那种美好的画面。那这是来到说祷告很重要了，这是祷告体会神的心很重要了，这是来到说同心很重要了。圣灵说话之后呢，就按部就班的开始工作，所以他们就进食祷告，特别为这两个人要出去祷告，然后什么说按手在他们头上。谁来按手呢？使徒吗？安提阿教会那边没有使徒，如果要说使徒，巴拿巴保罗就是使徒。那谁来按手呢？我想应该就是教会的领袖，那三位了。那圣经没有说啊，这个按手不是一个就职典礼或者按牧典礼啊，或者一个委任的仪式啊，你们来委任你们出去，不是。这个按手可以说是一个认同或者一种告别性的一种差遣的一个出去。那你看他们按手之后就打发他们出去了。那按手之后打发他们出去，下面那节说什么呢？第四节说他们既被圣灵差遣。那请注意，圣灵说借着教会一起祷告按手，这个按手我在说不是说我们差派你去，是圣灵差派啊。这个按手不是说我们让你就职你就成为我们的宣教士，不是教会啊，是圣灵。那你说这个按手整个重点就是让这两个保罗巴拿巴他们本来在安提阿有很重要的工作，因为安提阿教会就是他们开始的，对不对？ 那么现在这两个人要放下，卸下安提阿的侍奉，安提阿的教导的工作，使他们真的是更有时间，更多的空间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所以圣灵差遣他们去，不是教会差遣，教会是认可他们说离开，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神要他们做的工作，教会就负起祷告，支持鼓励这个两个人出去，让他们卸下这个工作，那个是按手，那个是打发他们去的意思，就是放下这边的工作。那么很清楚的，今天圣灵在教会仍然这样的一些指示，有些人继续留下来，有些人真的是应该出去做神要他做的工作。那教会必须能够完全顺服圣灵的指示，那如果不是圣灵呼召，没有人有资格凭自己的意识说我出去。那这是侍奉主的一个原则。哇，你说哇，那不是在我们短宣真的是很清楚说圣灵引导我吗？你没有祷告吗？你没有祷告的话，那你就不要去了。你祷告，你相信神带领你，你才去。如果你没有祷告，你去短宣做什么？你不相信圣灵引导你裁判你，你去做什么？人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做传道人，教会或者神学院也不能制造出多一些传道人，而传道人必须有神的呼召，听到神在他心里面一直的感动，一直的催逼，好像那个声音不停的叫他得不到安息，以致他不得不发出说我不传福音我有祸了，我非要出去传福音。最后他就是走上全世界的道路。那如果没有呼召，没有神这样的一个感动，就继续留在原有的侍奉岗位，直到清楚神的呼召。当然如果有神的呼召，你心里有感动，他有责任在教会的引导，教会的一起分享祷告，顺从圣灵，按照神的心意走向全世界侍奉的道路。那安提阿教会成为已经拆穿的教会，一方面他们有同工同心配搭，让圣灵引导帮助他们。那圣灵怎么样工作呢？十三章第二节说，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就是在你真心侍奉主的时候，当你真的是投入侍奉的时候，当你愿意顺从圣灵的引导做神要你做的事情的时候，圣灵就会开始工作。因此在同心侍奉主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吩咐他们差派同工出去，唯有祷告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教会有多少人愿意祷告，恳切祷告，为神求神兴起施恩的人来服侍他，不只是全时间或者在教会每一个岗位上，我们都需要祷告。如果不是祷告产生的同工，一定会有问题。唯有多祷告能够产生一种推动力，有负担必须去做，必须去进行。事工负担心智是从祷告开始，教会设立是从祷告开始。首先有人看到这个需要，同心祷告，然后产生这个负担，说是我们应该在一起。宣信堂就是这样开始。面对错误的教义冲击，经过三年的挣扎，我们认真祷告。我们没有祷告吗？我们有，我们真的认真祷告，寻求等候，等候在神面前，在神设的时间我们分别出来。宣信堂的第一个聚会就是祷告会。当我们建堂的时候，我们的建堂基金 是感谢神弟兄姐妹约一起的付出，你有付出我为你感谢神，是圣灵的工作，是借助一些人在祷告，不是我们在买了这个地方我们要装修的时候我们不是也遇到难主吗？哎呀，能不能等到几个月啊？我们也是借助祷告。今天如果我们要继续的扩展神的工作，都要祷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缓难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晚难警醒。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智慧策划，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怎么工作呢？有没有祷告？你以为不祷告圣灵可以工作？你以为我们只要做工作就成吗？祷告很重要。主耶稣说，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有多少人看到祷告的重要？你是不是愿意每个星期的晚上一起来为教会祷告，为神兴起他的功能来祷告，为讲台祷告，为没有信主的人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一个星期一个晚上跪在神面前祷告，不是浪费时间，不是他们自保没有事情做，是因为他们看到没有祷告一切的工作都是很表面的，没有祷告没有办法建立主所做的功。为着那些常常来参加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感谢神。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真的是星期二不能来，很好的一个晚上在家里也可以祷告。我们不是有祷告手册吗？有没有祷告呢？我们也不是说星期天早上早祷会吗？你礼拜二晚上不能来，星期天早上你找到的话为什么不要进来祷告呢？不重要。当你看到一些人匆匆忙忙在那边干东西的时候，当你看到那些人好像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看到他们在干东西干不动了，你会过去帮忙的。或者你看到他们在那边折周刊或者在一些事情你会过去帮忙的。祷告更需要帮忙哦，祷告更需要同心哦，但是没有人看到。求主帮助我，一个教会如果要更好的发展，是因为有人祷告。所以为着每个星期的晚上来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感谢神，也为着那些默默为教会祷告的弟兄姐妹来感谢神。第二，从第四节到十二节，我们看到说安提阿教会他们不只是看重祷告进食同心同工团队的配搭服事，安提阿教会在服事的当中他们知道什么是最重要，就是认真教导真理，勇敢的宣讲主道，积极的传福音。这是我们应该从安提阿教会里面学习的。那过去其实我们有提到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六节，我们看到这个教会他们因为有一些人传福音，很多人归信耶稣，所以巴拿巴也到他们当中教导他们劝勉他们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后来更多人信耶稣，巴拿巴就再去扫大树把扫罗找来，用了一年的功夫教训他们，也是神的话语，以致我们后来讲过了，门徒称为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开始。所以我们看到说巴拿巴扫罗在安提阿做了美好的工作，就是传讲真理教导圣经。 今天我们要教会发展，除了崇拜以外，我们看重的就是圣灵课程。每个主日崇拜之后，我们有一小时的圣经课程，你有没有参加？保罗、巴拿巴他们在安提阿注重教导神的话，用圣经来教训人、栽培他们，以致他们生命改变。那神的儿女只有明白神的话，体会神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生命成长，我们才能够面对这个邪恶的时代。那第四节到十二节，我们看到其实路加医生在记录使徒行传使徒这一段路程的时候是没有说把每一件事情都记载下来。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巴拿巴和扫罗被差派出去，圣灵差遣他们，然后他们就下到西流基，然后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就是居比路，到了撒拉米，那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当时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然后第六节说经过全岛，很快的就说经过全岛了，直到帕弗，然后在那里遇见一个有法术假充先知的犹太人，名叫巴耶稣，那就记在这一段圣经。所以换句话说，在这整个经过全岛这些，他只是很简历的说出几个重要的事情，整个重点就是说明圣灵的工作。一方面是圣灵差遣，第二方面他们顺服圣灵差遣的时候，圣灵就与他们同工，圣灵就在他们当中行奇妙的事。所以第五节说他们到了撒拉米，就在各会堂传讲神的道。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巴拿巴和扫罗不只是在安提阿看中神的道宣讲，来到这个撒拉米，他们也在犹太人各会堂里面什么一样传讲神的道。当他们看到人被罪捆绑走向沉沦灭亡，没有听到福音，他们传讲神的道。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启示录经文四十篇里面那些经文，其中也提到说罗马书第十章保罗对福音的那种热忱，向同胞传福音的那种心志。在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说，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就是要以色列人得救。今天是不是你的心志这样呢？我心里所愿，向神所求的，可能是很多我们自己的东西。保罗说是要以世人得救，这是罗马书十章第一节。然后第八节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在面对人的需要，保罗很积极的告诉他们说，其实神的道就在我们当中，你只要听，当人愿意听的时候，我们传讲神的道。罗马书十章九到十三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是的，神的道是大有功效的，福音是拯救人的福音。不过保罗就在第十章十四节十五节他就说，男的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需要有人被差遣，不是教会自己差遣，是这个祷告让圣灵自己感动人心，让圣灵自己差遣人出去，才能够做成神的工作。求神帮助我们，神的爱要临到更多的人。如果每一个主日有一些新来的朋友，我们是不是认真地看待这些新朋友，上回就跟他们分享陪谈关心他们，让我们真的有爱灵魂的心智。戴德森先生他到中国传福音的时候，当然戴德森本身是一个医生， 他就借着本身的这些医学知识，戴德森就开了一个医务所、医疗所。当他这个外国人在中国开这样的一个医务所的时候，医疗医务的这个诊所很多人就有一些是好奇有一些真的是要来看病，所以就来到戴德森这个诊所那边。当然戴德森就和他的助手一方面为他们看病更重要就是把握机会向他们传福音，让他们知道耶稣的救恩。就在这个诊所，有一天有一个姓倪的一个男子就来看病，戴德森就跟他谈起话来发现到这个人好像很愿意听关于耶稣的事情，所以戴德森继续跟他分享，这个人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名，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基督教，不过现在听戴德森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很有兴趣。戴德森当然很耐心的跟他分享，跟他解释，甚至想把他带到主面前。当然这个男子他就问了很多的问题，其中他就问了，他说戴德森先生，请问你们英国人听到福音知道耶稣的事情有多久？戴德森有点不好意思，他说其实是蛮久了，大概有几百年了。这姓倪的这个男子就说，那你们为什么现在才来告诉我们关于耶稣的事情？这个人就说，我的父亲过去都一直在寻找真理，很想敬拜真神，可是他现在已经离开世界太迟了。哎呀，这个问题使到戴德森先生他感到很扎心，那为什么听到福音信耶稣这么久了，现在福音才传到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不早一些呢？今天当我们看到作为一些人也很多人被罪恶捆绑，生活在黑暗痛苦的里面，可能你觉得他没有什么事情，就是整天嘻嘻哈哈，不还是走向黑暗沉沦灭亡？可能他经过礼拜堂，或者他接触过一些基督徒，但是我们是不是把福音传给他们，谁去告诉他们信耶稣得永生呢？保罗、巴拿巴无论是在哪一个地方进入会堂，都是宣讲神的道。然后第六节到十二节我们就看到说，有一个行法术的人，那这个是假冒的先知，假充先知的犹太人，他名叫做巴耶稣，常常和这个方伯士求保罗。方伯是当时的一个行政官的一个名称啊，方伯就是一个官员的名称。所以这个巴耶稣，他名字叫耶稣，巴就是儿子啊，好像巴比买就是比买的儿子啊，巴耶稣就是耶稣的儿子，这个人叫耶稣的儿子，他常常的这个士求保罗这个方伯这个行政官在一起。那圣经形容这个士求保罗是一个通达人，似乎他对属灵的事情很有兴趣。我们看到说他就请了什么，请了巴拿巴保罗来，因为他很想了解这两个人具体来传些什么，他不是要看神迹奇事，这里说要听神的道很重要啊。那比如说请了巴拿巴和扫罗来要听神的道，如果今天有人要听神的道，请你去他的家，去他工作的地方，请你分享福音，你预备好了没有？哎，请别人吧，哎呀，一定要找牧师找传道人，还是你是不是随时预备好？就像圣经所说的，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当然保罗巴拿巴随时预备好，所以保罗很乐意的与他分享传讲生命之道，把握机会嘛。不过第八节就说这个行法术的于里马抵挡使徒啊， 叫这个行政官方伯不信正道。那这个人抵挡主的福音，拦阻这个行政官赐求保罗来信耶稣，不让他信正道。那保罗有什么反应？保罗怕了这个人吗？圣经说什么？他被圣灵充满，定睛的看作这个以利马，而且说了很严厉的话哦。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要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月光。哇，传福音还这么勇敢的指责人，今天我们不敢随便得罪人，即使他抵挡我们，好像也说好话。我们和保罗真的是差得太远。当然你说我们要智慧吗？这个人这样，我们还是某方面我们真的是要灵巧像蛇驯良如鸽。但是为什么保罗这样说呢？当然圣经说他是被圣灵充满了，那圣灵差遣他们，那现在圣灵充满，换句话说为什么圣灵工作呢？他们真的是很认真的看待福音，去传福音的，要做神差派他们做的工作。现在这个行法术的抵挡使徒，而且拦阻这个行政官来听正道，所以保罗从他那种为道迫切传福音的热忱，圣灵充满他，他就说出这番很严厉的话，称他是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他名叫巴耶稣，是救赎的儿子，哪里是救赎？是魔鬼的儿子，完全是一个骗子，冒充属神的人。男主人来到耶稣面前，保罗不只是责备他，而且说明你的眼睛要瞎掉。结果我们看到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处要拉做人的手来领他。使徒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权柄，他们真的是为做福音，为做真道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圣灵工作，圣灵印证。结果下面那节说什么？方伯赐求这个行政官保罗啊，赐求保罗就看见所做的事，很稀奇什么？主的道。保罗传讲主的道，虽然这个行法术的人在那边拦住，圣灵工作，这个人还稍微听得到。现在更看到保罗这样的斥责这个人，这个人就瞎眼了，以致这个行政官赐求保罗，他真的看到说，哇，主的道真的是很奇妙。结果什么？他就信了，他就信了。他本来就渴慕听到啊，他想要叫保罗帮他爸来听，把福音把真道传给他。虽然这个疑虑嘛，行法术的拦阻，不，我们看到说圣灵工作，这里就是圣灵差遣，圣灵与他们同工。那圣灵怎么差遣？就叫祷告咯。感谢神，这是我们去中国短宣，我们绝对相信说弟兄姐妹的祷告，我们也决定说还没有去之前我们也聚集在一起祷告，因为我们清楚知道如果不是祷告，不是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感谢上帝，我们的行程平安，我们在四个地方我们也能够领人归主。更重要的是，好些弟兄姐妹他们得着鼓励，那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叫做祷告。今天教会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教会？我们要成为一个差传的教会吗？是我们教会差传吗？教会的差传吗？教会只能够祷告，让圣灵工作，圣灵差传。教会能够扩展，能够建堂吗？教会只能够祷告，建堂是神的工作。没有祷告，没有看重神的话语，一切都是假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的话语常常提醒我们，离了你我们不能做什么，那然而靠着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可以做成你要我们做的事。就求主帮助我们常常存着一个谦卑仰望你的心，感谢你给我们祷告的权柄，也求你赦免我们没有常常用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权柄，这样的一个懒惰，这样的一个罪，求你赦免我们。求主帮助你的儿女们，因为你已经拥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你要赐给你的教会，主让我们就支取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力量，这样的一个权柄，借着祷告让教会兴起适合的工人，被你差派来服侍你，让教会兴起适合的工人来传讲正道，来传扬福音，让教会继续在主的恩典里面更加的充满爱，充满真理。我们要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